什么会晚到呢？是我去找停车位。停车位有那么难找吗？因为我要找编辑。因为今天是公益演讲，所以我是没提他贴的。那自己还要花钱去吃饭。啊，如果还找停车位还要30块，如果两个钟头就60块。还要花钱，我没有拿钱。那因为经济萧条，那个金融海啸，所以现在本来是没有收入了，可是现在的开支又增加，所以我必须要找免费的停车位。为了现在的经济的问题，我自己本来我的车子是用98的，我现在自动降到95，那个星期对啊，以前每次加一次油大概要1500，但是现在大概1000块就够了。目前先把钱先省下来再说。对，所以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时候，在这种金融海啸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有一个变通的方式。所以我自己就想办法让我的开支可以自然的降低，让我的需求用比较花少钱的方式去完成，那这样子才能够让我在这种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还是能够过着我想要过的日子，可是我用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去完成。所以今天高雄基金会能够举办这样子的课程，这样子的演讲，其实我非常高兴。对，为什么？从去年开始，大家都已经经验到了裁员。所谓无薪休假，其实就是留职停薪嘛，他只是少了这个支出，然后给你一个希望，还保住这个饭碗，不要说把你裁掉，万一你产生其他状况，他也承担不起。所以这种变相的裁员，让很多人失业了，而且是我们看到很多人这样啊。台南的 F4 里面有一个叫昭文，她老公也被裁员了。他也是电脑方面的工作，可是他也被裁员了。所以我们周遭看到很多人是被裁员的。那么在这种金融海啸的时刻，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被裁员，或者即使没有裁员，我们的生计越来越艰困，我们的生活要面临一个比较严酷的阶段。那么在这个时段的时候，在这个时期里面，我们会遭遇到什么？我们已经在去年开始有一点紧张，我去年就开始换从98降到95了，我去年就知道有预感有一个不好的景气要到来，所以我就自己先做这种改变。那其他人会遭遇到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紧张。那今年一下来，我们现在今年股票又跌了200，好像200点，对，而且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看好今年，预估还要经过2年的寒冬，包括去年1年大概3年会慢慢的上来。这是所有的世界的经济专家他们的预估，而不是一两个人说说而已。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面临的是更压抑、更不准、更郁闷，会造成什么？这些被裁员的人，他情绪产生一个波动，非常大的落差之后，进入一个失望，进入一个苦闷，然后他又不懂得如何的面对的时候，会造成什么问题？婚姻都会出问题啊，对不对？回去老婆如果看到他失业了，怎么办？他们的对应之间就会出现 很多本来不该有的。那男人死爱面子啊，糟糕，我没工作，我被裁员了，怎么办？第一个，家里的小孩的念书的费用怎么办？我老婆的化妆品要怎么买？我家的所有的日常开支怎么办？所以有的人就经不起这样子的压力，甚至报纸上有说，哎，他还是穿着上班的制服一样到公园去坐一整天再回家，没有办法适应这样子的状态的改变，所以在婚姻里面会容易起冲突。然后如果老婆无法体谅这样老公失业的状态，有时候会谁谁亮，那造成了一个冲突，造成情感的纠纷，甚至我们经常看到报纸就是烧炭全家，或者带着自己的子女去跳淡水河，就从桥上就跳下去，为了什么？不让小孩子受苦，甚至衍生出恐慌焦虑，开始吸毒，甚至既然我要饿死了，我就拿刀去抢，去抢，去做坏事，为了要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个着落。你说他错了吗？他没错，是整个环境造成这样子。所以有很多的诈骗集团，对吧？诈骗集团其实是什么时候都在，可是现在已经非常的猖狂，因为经济不景气，这些邪魔歪道更多。我们台湾的诈骗集团不但把台湾全岛骗光了，甚至这一套精良的技巧已经用到大陆。我经常在大陆啊，经常接到简讯啊，这跟台湾的一模一样啊。哎，你的什么卡在哪一家卖场，然后消费多少，请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诸如此类的诈骗集团之类的。好，所以2009年我们必将面临一个更严酷的时代，包括整个经济引起的人心的恐慌，我们整个心灵的无法平静。所以我们高雄的基金会能够在这个时刻推出这个公益的演讲，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刚说的那种公益拿不到钱，那是开玩笑，不过刚才真的是在找车位，没错。所以我为我们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我感到蛮欣慰的，所以今天我打头阵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总是在基金会里面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理念，把我们的赛事兴华，把我们基金会对社会上能够做到的尽量从我这边做起。那刚才说了这些经济的状态，这个金融海啸民不聊生的部分，跟我们今天的健康之道有什么关系？你觉得有关系吗？那是绝对的关系。我们来说健康是什么，你健康是什么？健康包括快乐嘛。好，健康是长生不老不会死吗？不是嘛。各位，我们都知道写赛事书的人是谁？鲁伯嘛。鲁伯传法21年，他从1963开始替赛斯啊，诸神状态开始为他写出心法。21年，在这中间有谁比他更了解赛斯心法？他几乎是赛斯的真传嘛。可是你们知道吗？ 在这当中，尤其是后面几年，他总共住院三次，比我少了，我住院六次，他住院三次，总共在医院住了21个月，就是1年又9个月。奇怪，我在传递赛斯心法，而且赛斯透过鲁伯所传的最后一本赛斯书叫做健康之道，很好玩哦。赛斯的最后一本书居然是健康之道，而这个传法的人居然是在医院里面帮他写健康之道，很好玩哦。帮赛斯传健康之道，然后自己是躺在病床上在医院里面，然后55的戏啊，得到真传，在传递心法，55岁就死了。你说健康是长生不老？不是，不是。那另外一本书叫《奇迹课程》，《奇迹课程》也是那个声音透过。叫比尔，女生叫什么伦？啊，海伦啊。据海伦说，那个声音就是耶稣了哈。啊，不管，他也是帮他传奇迹课程的一个心理专家。可是到最后他也死了，到最后海伦也死了，甚至海伦很厉害，他要死的时候。就跟人家说，比尔就是跟他合作的那个，说比尔在9个月以后也会死。所以健康不是说长生不老不会死啊。那鲁伯的老公约瑟，就很多人问他，他蛮的奇怪，你母不是在传什么健康之道，自己死掉掉，断一下骨骼，骨破病很严重嘛。生病其实蛮严重的，约瑟就说，透过我老婆鲁伯为赛斯传这个话，让我知道生命不只是简单的从生到死，生命是在一个探索的过程里激发出创造力的一个过程。同时这样的人用一个很顽固的在自己的内在心灵里面做一个抉择，抉择是他这一生从生到死，他可以选择什么时候生，选择什么时候死，而且是必定要用从生到死走完这一生的肉体的物质轮回。你没有这个物质轮回，你没有办法探究你下一站的旅程，你必须要上下车，你才能够再经验另外一个经验。就像我常怀疑说，他马喜天圣这家伙，你们说我没有，我是开玩笑。徐医师，他有没有得到癌症？他有没有得到癌症？可是他就是帮我们这些癌症的病人做疗愈的工作。虽然他是透过赛斯心法，可是赛斯心法人人会看啊。虽然有的看不懂，可是至少也知道一些东西啊，而且疗愈癌症有很多的方式啊，不只是赛斯心法。而重点是，那么年轻的一个医生，他就什么事都不干，就专门从癌症这种绝症这种最困难的开始着手治疗。所以有很多的癌友在团聊里面，很多的癌友告诉我一件事情，偷偷的问我，徐医师啊，不生癌吗？那个讲的敢有，敢真正有效？开始我会跟他们一样有这个疑问，可是从生到死这样子的物质轮回里面，我们看见我们 这个肉身必须要经过这一世的这样轮回，你才能够到下一世去经验我刚说过的另外一个生命的经验。所以我了解到徐师其实上辈子是癌症病人，甚至是因为癌症而死，所以他已经在前一段的生死里面他已经经验过这一些了，所以这一世他不必了，他可以把他上一世在那个癌症的疗愈里面所经验到的传给像我这种还在经验癌症疗愈过程的一般凡夫啊。所以他能够这样子的传法，他就是上一世上一辈子透过这样子而来，所以他这辈子不必再经验这个癌症了，不必再经验面对绝症的恐惧跟所有的内在的挣扎，而他走过的过程在这一世可以透过赛斯心法来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透过这样癌症的疗愈里面又带给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所以健康不是长生不老，不可能，你哪用你想阿诺斯瓦辛格那种强壮肌肉的没哪故意嘛是来死啊，我们人没有不死，而且以整个宇宙实相其实我们看见的生跟死在同一个时刻出现，而且甚至没有生跟死，那只是一个生命的仪式而已。对整个宇宙真相来讲，对于超越三度空间的我们上面的宇宙实相更高空间来看，我们这个三度时空的生跟死，对于更高次元的时空来看，其实是那同一点所出现的实相，甚至在那里不称为生跟死，只是在我们的娑婆世界才称为生跟死。对整个宇宙真相更高次元的时空里看，我们娑婆世界三次元时空的生跟死，其实它只是一个实相的开始跟结束，甚至是同时演出，只是在三次元局限性的时空的我们欢呼阻止，我们一定会经验到时间的线性经验，这是我们，而且我们也要透过这样才能够进入到另外一个高次元的时空，像赛斯说的同时存在的时空里面。所以我其实对于我们高雄分会办这样子的演讲我很高兴，那我们也要谢谢九方这么用心为我们台湾这个社会能够做这些公益的事情，给九方一个爱的掌声。